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改变生命大能》这本书中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共读分享第二章，神与我各自那份。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这是一个合伙关系，另外谈到了神使用的三种工具：第一，神使用他的话语；第二，神使用他的圣灵；第三，神使用他的环境。另外我们还谈到了带来改变的选择，其中我们说到第一点，选择你的思想内容。我们的思想会决定我们的感觉，而我们的感觉会决定我们的行动。今天我们要谈到第二点，选择依靠神的圣灵。圣经说，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能力。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神的灵在他们生命里头，但并非都有神的能力。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给了美好的例证，他把我们的灵命比喻为葡萄树和他的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这个例证里面，枝子完全依赖葡萄树，他无法自己结果子，果子的成长是内在的工作。基督徒所结的是圣灵的果子，因此必须从里面生长出来。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否住在基督里，是否连在葡萄树上，是否依赖他的灵？答案很简单，看看你的祷告生活，你的祷告显出你对神的依靠。亲爱的，你会为什么事情祷告呢？无论你为什么事情祷告，那就是你与神连结之处，是你信赖他之处。你没有祷告的事，就是你想要凭自己做的事。祷告是试金石，依靠神的灵秘诀在于随时为你的决定、需要、兴趣、日程、面对的问题、要见的人、要买的东西，为每件事情祷告。这就是住在基督里的意思。带来改变的选择第三点，选择如何回应环境。我们除了选择思想内容和选择依靠圣灵，也可以选择如何回应人生境遇。弗兰克是被关到德国达豪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之一。他说，在集中营时，看守剥夺他的每一样东西，包括他的身份、妻子、家人、衣服，甚至结婚戒指。但有一样东西没有人能够夺走，他在一本经典著作里写道，人类最后的自由就是能够在既有的处境中选择他的态度。看守无法从弗兰克夺走他选择态度的自由， 我们无法掌控人生所有的境遇，因为不知道明天甚至今天会发生什么事，但可以掌控如何回应环境。掌控是否让经历的事情使我们成为更苦读或更美好的人。人生中要紧的不在于发生在外面的是什么，而在于发生在里面的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5:3-4谈到这一点，他说，即使在患难中也当欢欢喜喜，因为患难生忍耐，并培养出成熟的品格。我们可以在困难中喜乐，而不只是忍受，因为知道神是为我们的好处来使用他们，他甚至使用我们自找的麻烦来帮助我们成长。这是一个重要的真理，神借着他容许我们遭遇的境况，以及那些性情与圣灵果子迥异的人，在我们里面产生圣灵的果子。比如想想看，神要如何在我们生命里头产生仁爱的果子。爱可爱的人或爱性情相投的人很容易，但神要教导真正的爱，就把不可爱的人放在我们身边。我们透过爱坏脾气的同事、讨人厌的邻居来学习真正的爱。神让我们在不可爱的人事物上面操练，来教导我们仁爱。和平也是一样，任何人都可以在平静的境况里面心平气和，但这不会产生品格。神让我们在一团混乱当中，像是电话在响、门铃在响、火炉在煮东西、婴儿在哭、狗在咬猫的状态中学习和平，那是可以真正学习内在平安的境况。神用那样的方法在我们里面产生每一种果子。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今天我们共读分享的是《改变生命大能》这本书2章《神与我各自那分钟》的部分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成熟需要时间，果子成熟需要时间，没有所谓速成的成熟或速成的属灵成长这种事，时间是绝对需要的。你想要催促果子成熟，它就不会那么好吃。你吃过喷了气体的番茄吗？那是你在杂货店里会买到的番茄，农夫如果是摘下成熟的番茄运送出来，他们在送往市场的路上就会被压烂，所以农夫在他们还青涩的时候就摘下来，喷上会让青番茄快速转红的二氧化碳。这些番茄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你如果是吃过在树上成熟变红的番茄，那就无法相比了。果子成熟需要时间，神也需要时间来让你生命中的属灵果子成熟。你现在就可以向神说，你要做个有生产力、多结果子的基督徒，你愿意与他的计划合作。你要好好阅读、研究、背诵、默想圣经，求神用他的话语来改变你的思想，邀请圣灵自由地管理你的生命，不要有所保留。你要向神祷告，并跟他谈论每一件事，欣然接受你的处境是神计划用来改变你人生的一部分。求他帮助你像耶稣一样，懂得如何应付麻烦的人和不愉快的情况。亲爱的，你知道吗？神要在你的生命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你愿意在这个改变生命的过程中与他合作吗？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思想化为行动单元。接下来我为您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她们会和你分享其中的两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请举例说明神最近如何借着他的圣灵或他的话语引导你做决定或行事吗？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我最近生了一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疾病，可能是因为感冒而引起的肺炎，因而呢需要住院来治疗。那在我所居住的病房里一共有3张病床，之前有2张的病床已经有患者了，一位是70多岁的阿姨，另一位是30出头的小妹妹。70多岁的阿姨呢，儿子离她很远，在北京工作，不能陪在阿姨的身边照顾她。那这位阿姨呢，有比较严重的耳背，有一只眼睛呢，视力也严重的受损了，因此阿姨呢，在生活上有很多事情都非常的不方便，比如说由于视力的受损，阿姨呢无法给自己剪指甲，要等她儿子2个月回来一次才能给她剪指甲，可以想象她的生活还有多少的不方便。另一位小妹妹刚刚生了孩子，孩子很小，才2岁，常常跟我们兴奋地分享她可爱的儿子的一些趣事，脸上常常充满了幸福洋溢的喜乐的神情。我一开始住进病房的时候呢，我是一心想着将自己的病快快治好，并没有想到要去传福音给这2位病友。虽然平时呢也会和他们聊聊天，特别是呢我那热心的母亲经常的会很有爱心的帮助他们买饭啊，看护他们打点滴呀，还有会给这位阿姨剪剪指甲等等的。就这样呢，时间过去了3-4天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神透过2处不同的灵修信息同时对我的心来说话，2处的信息内容都是关于传福音的。特别是在第1处开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6节，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句话当时就像一把利剑一样扎到了我的心上，让我当时真的是有一种面红耳赤羞愧难当的感受啊。就在那个时刻，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为这件事情好好祷告，一定要给这2位病友传福音，否则我多让主伤心啊。于是呢，我就找到医院的卫生间，把自己关在里面，安静地为这件事情好好地做了一个交托的祷告，求神预备2位病友的心，也赐给我智慧和口才，赐给我好的机会。祷告结束后，我回家取了2本福音小册子就回来了。我的母亲呢，对于传福音这件事情一直有一些误解，信心呢也有一些软弱，所以呢她常常劝我不要冒失给别人传福音，恐怕惹人家厌烦。但是啊，我知道这是神的命令，也是关乎人得救的大事，而且神已经清楚地来指示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所以呢，就在开始传福音前，我决定先跟母亲做一个沟通，让她知道我决定要开始向这2位病友传福音了。您呢不要觉得奇怪，也不要呢在我传福音的时候呢来规劝我，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不管他们信与不信，我只需要完成神的托付，向他们传也就是了。那母亲呢，虽然听了以后有点不甘心，但是呢也拿我没有办法。之后呢，我就等候神给我预备合适的时机， 终于有一天，我有机会将福音小册子先是分送给了这位70多岁的阿姨。阿姨非常高兴地收下了，她还说她有很多的邻居都是信主的，常常劝她去教会。我就趁机告诉她，我说阿姨呀，这是上帝对你说话，他爱你，他呼召你成为他的孩子，为的是让你得福。你信靠他，不仅你得福，你的子孙后代都要得福。他听了以后很高兴，虽然呢还是表示说没有时间，但是呢我也感受到他还是很开心的，听到我说主爱他，他非常的高兴。给另一位小妹妹传福音的机会是在大约2天之后来到的。当我将福音小册子送给她的时候，她非常开心地对我说，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哇，真的是好喜乐，居然遇到了在主内的一家人。不过呢，小妹妹说她现在不去教会了，灵性也比较软弱。哦，原来如此，神要借着我来坚固小姐妹的信心。太奇妙了，而且更奇妙的是在后面，当我的母亲发现我给小妹妹传福音以后，就对小妹妹说，我总是劝她别老是劝别人信主，怕惹得人家不高兴。结果小妹妹微笑着说，那怎么会呢，不会的。这一幕让我妈妈哑口无言。那一刻我相信她软弱的信心也得到了小姐妹的坚固。这一幕真是对我妈妈带来无比的巨大的永恒的祝福啊。我是何等的感恩呢，借着我对神话语的顺服，神一连串的借着我兼顾了2位姐妹的信心，也邀请了一位未信主的阿姨来寻求主。经过了这次顺服神的经历，我心里十分的喜乐，我唯愿更加的顺服神，愿意神继续使用我，对我说话，借着我来成就他丰盛的恩典，成就他美善的旨意。
是的，谢谢丽娜的分享。虽然生病在我们看来似乎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情，但是神依然借助这样一个环境，让丽娜能够为同病房的2位姊妹来传讲福音，并且借着这件事情，神也让那位小妹兼顾了丽娜妈妈对神的信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菲比的分享。
对，是在这个就是每日灵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神的引导。就是我记得在前2天刚好我过生日的时候，那天读到一个灵修的经文，它的主题是多多祷告不灰心，有一首诗歌叫不要放弃。因为我为许多事情祷告，一直没有得到这个答案，或者是成就，或者是说神的应许。我那天就读到这样一句话，他说，祷告的时候不要考虑自己所求的有没有资格条件达成，而要考虑是否与神的心意对齐。若是与神的旨意一致，尽管很困难，神也必定给你应许使他成就。若非神的心意，你也会在关闭的门前看见神的拒绝。明白神答应与否，就是要多多祷告，唯有如此，你才能明白祷告的法则以及神行事的方式。尽管你会因为那些没有被成就的祷告而感到失望，不敢再继续相信，但却不要因此退缩。当你有所求时，仍要尝试不倦求问神的心意。祷告的多，经历的机会变多；祷告的少，经历变少。不要停在过去的框架中而不敢求， 当你觉得有些事自己不能不够时，有时却正是神要给你的。在你过去的失望和胆怯的信心当中，学习多跨一步，多信任神一点，你的信心会在一点一点的操练的过程里渐渐的被坚固。信心的伟人也是从小心翼翼的祷告开始的。神要鼓励你多多祷告，不可灰心。读到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瞬间被鼓励，真的是看到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的其实用他的话语，用圣灵，或者是用你读到的一篇这样子灵修的信息，或者是听的一首赞美诗歌来安慰，来鼓励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圣灵一个微小的声音，或者是透过你属灵的伙伴，你的家人，有的时候就来提醒你一些事情。所以就是读到这篇话语的时候，灵修的经文的时候，我就瞬间被提醒，就是无论为着一些事情祷告了多久，但是即使没有成就也不要灰心，因为神他有他的旨意，他自己的时间和他的方式。尤其是为着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祷告的时候，发现祷告很长时间他们还是没有信主，甚至好像有的还是会有一些的抵挡或者怎么样，但是这都没有关系，神有他的时间和他的方式。所以就是神透过这篇信息来提醒我，让我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都学会去求告他，他必会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时间方式来应许他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我就只管尽我的本分，多多的祷告，不要灰心。
谢谢菲比的分享。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了，但是一直没有答案。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等待的功课。另外，我们也要看一看我们所祷告的是否与神的心意一致，让我们多信靠神吧。第二个问题，在面对困难的处境和采取行动时，为什么态度很重要呢？我们先来听丽娜的分享。
我觉得呢，态度就代表了信心。箴言书24:10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所以说当我们在遇到难处和困境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以胆怯消极的态度来面对，那么这场仗还没有打就已经输了，这个困境呢还没有面对就败下阵来了。所以不论我们的人生处境如何，我们都不要以胆怯、以消极或者是没有信心、侥幸的态度来去面对。即使我们知道这个困难、这个环境是不可能逃避了，我们也要以信心来面对。因为对于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没有一个环境不是经过了神的允许才临到我们身上的。而神应许我们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既然是神所允许的，我们就知道神在掌管着这个环境，神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只管在环境中顺服神，看神怎样为我们行事，怎样塑造我们的品格。当过尽千帆走过之后，我们一定会有更加成熟的生命，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这不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吗？ 当我们经过了短暂的人生之后，我们去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我想就是我们里面有多少耶稣的生命，有多少耶稣的性情，有多少耶稣的品格。所以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若是正处于环境和苦难的熬炼之中，请你一定不要灰心，不要只看眼前，一定要仰望我们天上的主，他要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福乐。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是的，正如丽娜所分享的态度，正代表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再来听听菲比姊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圣经创世纪当中，约瑟的故事，约瑟当初被哥哥卖到埃及为奴，多年之后，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当时他已经贵为埃及的宰相，他的父亲和家人那边遭遇饥荒的时候，他们都到埃及去买粮食，最后他在法老的这个邀请下，他把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所有的家人都接到埃及去。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对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是真的。或许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呢，神依然会用这样子的方式，用这样的环境来帮助我们，来培养我们逐渐成熟的品格，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患难中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
正如菲比所分享约瑟的故事，他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越像神，人生就会越完满。现在我们知道了，神会借由他的话语、他的圣灵以及环境来塑造我们的品格，关键是你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吗？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丽娜和菲比参与今天的分享。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